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信仰耶稣基督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人生态度，请您千万不要小看信仰的力量，因为一个人信了耶稣，神就会进到这个人的家里，来祝福这个家庭。原本家人之间有不和睦，意见不同，有吵架，有纷争的，就能够因着神在这个家庭里面，神听了这个家里面信他的人的祈祷，而在这个家里面发挥神的大能和慈爱，使得一个原本不和睦的家庭靠着神而有了和睦，彼此之间有了真正的相爱与合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要访问一位基督徒，请您听一个真实的见证，希望这位基督徒跟他父亲的关系能够帮助您理解刚才我所说的信耶稣是何等美好的一个人生态度。林姐妹您好。
你好。
林姐妹，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在您决定要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您心里面是有一个挣扎的，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时您内心里面挣扎的是什么？
那时候我对基督认识也算有一点了，所以我也想跟着耶稣走，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我一个人走窄路，而我爱的人像我的父母他们都不能上天堂，我觉得我宁可不要走了。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心里很矛盾，然后那老师就问我说，那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可能把耶稣的福音带给他们呢？然后当时眼泪就掉下来了，觉得这个人应该是我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我决定要受洗，而且神就把这个传福音的心志放在我的心里。
那么您受洗之后，爸爸妈妈对您信仰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受洗之前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我父母，所以后来跟我父亲说，他就非常不高兴。他原本每个星期天送我开车上学的，现在直到我受洗之后，他就让我自己去学校。这一个小小举动，不仅说就是他的一个宣告，说他不支持我在信仰上的决定，让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我心里也是非常难过。他总是避免和我谈任何关于信仰的话题，然后如果我提起呢，他就说你信你的，不要来跟我谈。所以那时候是挺沮丧的。
是，在您信了耶稣之后，发现父亲不高兴您信仰，您是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在看到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参加教会聚会和其他基督徒的互动，我在脾气和习惯上都有很大的改变，让他感到基督教的信仰没有他想象中的这么坏，然后他对我的反对也是慢慢减弱。
所以在您成为基督徒以后，虽然您的父亲反对，可是您开始继续的去参加教会的活动，同时呢，在您的脾气还有不好的习惯上面开始进行悔改。那么父亲看到您的改善之后，就降低了他对基督信仰的反对，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父亲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后来是怎么样彻底变化的。
我那时候会慢慢的去和我父亲分享一些基督徒的故事，他们怎么样信耶稣的。那他有一次终于同意和我一起参加主日礼拜， 有一次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歌词是拉着你的手，拉着我的手，我们一起跟着耶稣走。这时候耶稣就感动我，让我伸手去拉我爸爸的手，我心里也迫切的祷告说，主啊，请你让我的父亲也跟着你走。没想到这首歌竟然在我的父亲里的心里也扎了根，让他后来我听见他在在厨房做事的时候也在哼这首歌，我心里就很高兴。没过多久，快过春节了，我没能陪在他们身边。而那时候我父母双双得了肺炎，都住进了医院。他们怕会传染，让亲戚都不要去见他们。那我的亲戚呢也都很听话，没有去医院看望。但是那时候因为他们身体不适，然后独生女也不在身边，又加上过节了，他们心里真是很孤单。我爱莫能助，我就每天的祷告，我也请我教会弟兄姐妹去看望他们。那我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带着简单的水果去看他们，礼轻情意重，那时候他们心里就被这来自神的爱所感动了。
他们病好了之后，你的父亲就成为基督徒了吗？
对，他们在信仰上是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他们也是慢慢参加教堂的聚会，开始慢慢学习更多的圣经。在他们明白圣经的真理之后，他们半年之后受洗成为基督徒的。
我相信很多基督徒都希望自己的父母亲能够也是基督徒。刚才我听到您跟父亲在教会里面唱诗歌的时候，唱着拉着你的手，在耶稣基督感动之下，那时候你真的去拉爸爸的手吗？
哦，是啊，我那时候就是心里一阵感动，我就不由自主去拉我爸爸的手。那时候我觉得心里就是有一个迫切的祷告，那时候就是打开他的心，而那首歌正好也是扎根在他的心里了。
是，
觉得神的话真的是很有力量。
要我们这些身为人儿女的基督徒，如果真的是去孝敬去爱爸爸妈妈的话，爸爸妈妈都是会成为基督徒的哈。
是。
在您爸爸信主之后，您有没有观察到爸爸有什么改变呢？
他开始去教会了，也愿意跟别人分享他的信仰。像他刚出院没多久，他就开车去一个小时去城外和两位长辈分享耶稣的福音。他从不支持我的信仰到愿意去分享信仰，这个转变真的是太神奇了，觉得对我的鼓励也是非常非常的大。
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当爸爸妈妈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们是怎么过一个基督徒生活的？
他们后来去参加教会的慕道班。慕道班结束毕业之后，他被委派成为陪谈员，和刚参加慕道班的朋友结对子，探望并联系他们，帮助他们认识神，这是他们这个服事的开始。
在爸爸整个生命的转变过程里面，您看到了神为您爸爸做了什么，使得他是这么做一个彻底的改变呢？
我觉得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活着的神，他真的是有能力去改变一个人的心智，让我们可以从一个完全很自我的人，变成一个可以放下自我而去服侍神的人。我觉得在神里面，在主里面，真是一切都有可能。
哇哦，您父亲的改变真的是神大能的见证，真的听了很高兴。
是，
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希望您继续能够在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跟听众朋友谈谈您在信仰里面的丰收，好吗？
好的，谢谢你邀请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林姐妹的故事。因着林姐妹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后来她的爸爸妈妈也信了耶稣，导致她父母亲的生活起了非常大的质量上的变化，而他们父女之间的关系也更进到了一个神祝福的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家庭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信仰耶稣 真正听从神的教导，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家庭。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神伟大的创造。神创造宇宙万物、山川、海洋和一切的星球，从大自然、宇宙的天体、生物和人体，神的创造伟大，处处充满了智慧、奥秘和慈爱。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普地在水以上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造成大光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日头管白昼，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造月亮、星宿管黑暗，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记载在诗篇136篇5节到9节。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在天。是的，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神所创造的真是太奇妙了。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在神的圣所赞美他，在他显能力的穹苍赞美他。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神啊，你的心思何其宝贵，你的爱何等崇高伟大。从古今到现在，不知道有多少的天文科学家都在尝试估计星球的数目，但是这些的估计都不能很准确，因为经常发现有新的星球，真是有太多太多的星球了。据目前的估计，单就我们的银河系，每一个银河系就已经有1000亿颗星。若是用200座的望远镜观察的结果，就可以知道银河的数目仅达数十亿之多，而宇宙中可见的银河大约又有1000亿个。朋友，每一个银河中都有数千亿的星星，银河与银河之间的距离一般是200万的光年。你真的能够用你有限的年日来想象这是怎么一回事吗？太奇妙，太伟大，太奥妙了。因为最近太空科学家用哈勃望远镜拍到一张到目前为止是太空科学上最深远的巨像。太空科学家告诉我们，这张照片上所呈现的银河群距离我们大约100亿的光年。换句话说，这个银河群在100亿年以前发射出来的光， 走过宇宙间无穷的年月，无限的空间，才被哈勃望远镜看到，在无穷浩瀚的时空之中。我们究竟知道什么呢？我们又怎能不清晰地承认自己的渺小呢？自己的微不足道呢？我们不得不和耶利米先知一样的惊叹说，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天上的星宿木如同海边的沙那样，不能斗量，也不能数算。神的创造实在是太奥秘，太伟大，太高超，太智慧，太奇妙了。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你能够数过来吗？神的创造伟大，奇妙，高超。
耶稣在伯大尼的朋友。
耶稣参加了在迦拿娶亲的宴席之后，就和他的母亲、兄弟和门徒们下到加百农去。可是他在那里只住了几天，因为一年一度的大日子逾越节近了。在这个节日里，很多人都旅行到耶路撒冷去庆祝过节。逾越节是纪念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之下拯救出来的日子。
彼得，我们快到耶利哥了，你看城里的那些棕榈树。
是啊，约翰，我真巴不得马上就到那儿。不只是耶利哥的树荫，再加上喝口城外的泉水，没有什么地方的水能够比得上这儿的水甘甜。哎呀，我好口渴啊。
嘿，你这么一说，害得我的口也渴了。波子，我们快到以利沙泉了。
是啊，约翰，想起这泉水一度曾经是非常恶劣的水，拿来浇灌植物，连植物都会枯死。然后上帝的先知以利沙在上帝的指示下，要人拿一个新瓶装着盐给他。他把盐撒在水里说，
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上不生产。
于是这水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是甘甜的。
夫子，想想看，那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了。
是啊，彼得，当然你知道那并不是盐改变了水的质地，而是上帝无限的力量。这泉水真使人心旷神怡，我们在树荫下休息也一样的恢复疲劳。现在我们应该开始向耶路撒冷的上坡路了。
好吧，我们去吧。
这么多人都上耶路撒冷，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找到安身的地方呢？到伯大尼来，让我们先休息休息。从这儿到耶路撒冷不到两公里半了，我们还没有到橄榄山的山顶，所以还看不见耶路撒冷城。
哎呦，已经爬那么远了。哎，先坐下来休息一下。
是啊，先找个地方坐。
这
夫子，这里有块大石板呢，坐一坐吧。
先生，请问
那位是不是拿撒勒的耶稣？
是的，他就是耶稣。
哦，
我们是他的门徒。哎，你怎么知道他就是耶稣啊？
我曾经下到约旦去听施洗约翰传的道，而且受了洗。哎，你们今天晚上有没有歇脚的地方？你们有没有地方可以吃饭呢？
我们希望能够找个地方休息呢。
哦，我叫拉萨路，我的家倒还宽敞，我的两个姐姐呢也蛮好客的，让我先跑回去通知大姐马大。
哎，谢
谢
你啊，
谢谢
谢谢。带着他的姐姐来了，他满脸笑容，好像很友善的样子哦。
哎，这是我的姐姐马大。
哦，拉萨路刚才告诉我说，你们需要歇脚的地方，要是诸位不厌弃呢，还是请到舍下来，屋子呢还算宽敞，能容得下各位的。我这就替各位去准备一些吃的啊。请来吧。
请进来。
谢谢你，马大。
请。
像你这样好客，愿意接待这么多的人还真是少有呢。
哎，诸位请啊。哎，请。这就是寒舍。哎，各位请进来啊。这是我的二姐玛利亚。
欢迎光临，请进来。
大家请坐啊。对不起，我要到厨房去准备吃的了。拉萨路，你跟玛利亚呢去打水，让客人洗脚啊。
我就去啊，姐姐。
马大，别太麻烦，简单一点就好了。
马大做的一手好菜是伯大尼城中有名的，事实上有人要办宴席，大半会请马大来主持烹饪的。现在他为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忙着准备食物。当他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奇怪玛利亚为什么不来帮忙。好几次他到客厅的门口招呼玛利亚出来，可是玛利亚只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每一句话。
啊，我这个妹妹，他应该知道事先没有通知我要准备这么多人吃的东西是多么的匆忙。可是他只是坐在那儿，要是我也照他的样子，就没有人有东西可吃。我想我还是去请耶稣叫玛利亚来帮我好。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
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是，主，我懂了。
耶稣回答马大的话，包含了非常重要的教训，对我们大家都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为即将过去的事情烦恼，而要多思虑那些永久存在的事情。那首先坐在耶稣脚前听他道的人，发现日常的工作要顺利得多。耶稣到马大、玛利亚和拉萨路的家中，这不过是第一次。在耶稣以后传道的生涯中，常到这个家庭中来，享受他们的爱和慷慨好客的心。
听众朋友，渐冻人这种病发展到末期，病人失去了所有肌肉的功能，连话也不能讲。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默默无声的，谁知道他们在哪里呢？ 但是有一位渐冻人在他不能讲话的时候，反而别人知道他在哪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想象到的照顾。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
我们是通过豆姐妹的姑姑，豆姐妹的姑姑是我们小组的一位组员，一个姐妹。有一天我们晚上聚会结束之后，她来找到我，她说想邀请我们教会为她的侄女做追思礼拜。所以我当时就很好奇，因为就是我们小组这个豆姐妹她年龄在50左右，然后我想她的侄女也应该不大，所以就这样第二天我联系到豆姐妹，我说我想去看一下，因为现在她的侄女还没有回天家，她只是提前预备。
第一次的见面总是忐忑不安的，因为不知道自己会见到什么。我们来看看当时的情况。
当我第一次走进豆妍的卧室的时候，心里很复杂，但是我知道上帝让我们去探访他，然后为他去做这样的追思礼拜。前期当我们看到他躺在床上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是被感动，我们里面是被鼓励的，但是同时呢，我又想好好的去抱他，我想把上帝的爱给他。虽然他接受福音了，但是他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就特别想把这种团契的生活，神的爱真正的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拥抱给他。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能讲话了，我们用眼神传递，我们当时的聊天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家人，然后我们当时我跟他去交流的每一点他都点头，我们用点头用眼神来回应，因为他当时已经不能够说话了，然后每一次都用眼动仪来进行交流。
初次见面之后，教会弟兄姐妹们便开始商议往后服侍豆姐妹的方针。妍姐妹还记得当时大家达到的共识。
当时呢，我们看到豆姐妹的那种状态，我们觉得内心也很高兴，因为她毕竟她接受了上帝，但是她没有过过教会的生活，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教会就决定以后每个礼拜天的下午，我们去到豆妍的家里去让她过教会的生活。我们带上一个小姐妹去弹琴，然后呢我去做见证，我们的菊姐妹当时给她讲道，让她过教会的生活。
在教会弟兄姐妹的陪伴之下，豆姐妹开始过教会团契生活，听基督徒唱诗歌，听神的话，听基督徒的见证，能够给一位渐冻症病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帮助呢？
他的家庭平稳了很多，因为豆妍呢躺在床上真的是十几年了，他里面满了埋怨、苦读、焦虑。之前我没去探访的时候，豆妍呢都会用他自己的方式去和他的父母去吵去闹，然后家庭呢因为这样的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安静，然后他父母呢通过这件事情呢也很焦虑。但是后来我们去探访之后，也接着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也把真理告诉豆妍的时候，真的是上帝特别的恩典，他就渐渐的就安静了很多。以前就是说他会用一些比如说咬牙去反对一些事情，但是通过我们探访之后他就没有了，所以他父母就是也清醒了很多，然后也特别的感恩。
一块去探访的妍姐妹记得，他们的探访不但改变了豆姐妹家庭的氛围，同时在豆姐妹家庭成员的个人信仰上也起了一些影响。
他的大姑还有他的老姑都是基督徒，探访之后呢，他的二姑、他的四姑还有他的表妹也都来到了上帝的面前。
探访陪伴豆姐妹过教会的团契生活， 所起到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不单单影响了窦姐妹的家庭，反过来对教会也有影响。
我们刚开始是几个人一起过去，然后有的时候是三个人，有的时候是两个人。但后来我觉得是因为窦妍他里面有一个感恩，他对上帝的回应，他每天都在祷告，让我们过去跟他一起过团契的生活。然后可能这份负担就给了我，我的里面就是每天不见着窦妍，我好像就是没有办完我今天的工作一样。然后后来就是晚上如果有时间，我会带着我的孩子去他家，如果中午抽出来时间，我就哪怕十分钟，我也会要到他家去看一眼，坐一下。所以久而久之呢，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也建立了一个这样的关系。
一次又一次的探访，每个星期天甚至每一天，一波一波的基督徒来到家里，在窦姐妹的心里激发了她生命的动力。于是窦姐妹再度拾起了上帝赐给她喜爱文学、喜爱写作的天分。她凭着眼睛在电脑眼动仪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敲打，写作了赞美上帝的诗歌。
窦妍呢，他自己啊，原来就喜爱文学，就特别爱写，给那属世的歌里边添一些歌词。他的老姑就说，你写那个你不如赞美上帝，这样他就写出了这个第一首诗歌。正好橘子姐妹我们俩去探访，橘子姐妹就特别感动，然后她说，咱们上哪能去找到人给她谱曲呢？我也是那天晚上非常的感动，我就把窦姐妹她的状况和我的儿子说了，她也被感动了，她说把那个歌词给我，我去找人谱曲。我就想你找谁能谱？然后第二天上午十点钟的时候，我儿子就把这个歌给我发过来了，他说曲子做好了，也唱出来了。当我们听到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哎呀就流泪呀，我就特别感动。我就想这样一个人，有很多人认为他活着没有意义了，但是他用眼睛打的一个一个的字，他却鼓舞了许许多多的人。
Behold.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My great Redeemer's praise. The glories of my God and King.
Glories of my God.
Triumphs of His grace. Oh, oh, oh. For a thousand tongues to sing. My great Redeemer's praise. The glories of my God and King. The triumphs of
大家好，我是晶晶，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神是多么的爱世人。我就用一个很奇妙的故事方式来跟大家传讲。我是一个很漂亮的17岁少女，就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哦，怎么啦？我到底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哎呦，看看我的手脚，怎么这么短？我真的变成了小婴孩了。我是不是着了什么魔术？我怎么走啊？这么小的脚，也不能喂自己。你看看，我想吃东西也吃不下，我想叫妈妈。哇哇，我连讲话都不能。怎么办？我妈妈也不知道我变成了小婴孩了。啊，我闻到了，好香好香的蛋糕，妈妈为我做的，我要去吃。哦，我连牙齿都没有，我怎么搞的？哦，神啊神，我怎么会变成一个小婴儿了？我现在走也走不动，话也讲不出，就躺在这里。等着人来喂我。哎，神啊，我怎么办？我今天还约朋友要去派对的嘞，我们今天还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要做。哦，神，求求你，神，我愿意做任何的事，我愿意听父母的话，我愿意做很多家事，也会用功读书，也会好好读圣经。神啊，求你，求你，求你把我换回17岁的身体。哦，神，求求你，求求你。啊，感谢主，我变回了我17岁的身体。看看我的手脚，还又能够跳舞，又能够开车，又能够讲话。哦，感谢主。神啊，神啊，你真的是爱我。去年圣诞节，我在摆设我那个主耶稣马槽的那一幕的时候，我把主耶稣放在马槽上，然后就思想说，神啊，你的宝贝儿子怎么会被诞生在这么低微的环境？我们孩子出生都有漂亮的婴儿床，都有漂亮的婴儿室，为什么你愿意让主耶稣有这么低微的出生地？神啊，求你让我有更深的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静静地跪在那边的时候，神告诉了我说，你想想主耶稣，他是有大能的神，他也是整个宇宙大地的创始者，可是他愿意把自己被限制在一个有限制的人体上，从婴儿活到33岁，在这种限制下活了33年。那你想想，我们如果被变成了婴儿，就是一个礼拜一个月我大概都会疯掉，因为也不能走也不能坐。可是主耶稣竟然愿意33年活在人体中，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世人，主耶稣的使命就是愿意把自己完全的摆上，放下他神的荣耀，来成就神要他成就救赎世人。耶稣的意思就是救赎，主耶稣来就是为了拯救罪人，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救出来。 因为我们罪的工价就是死，唯有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拯救我们。在你每天的生活当中，我希望你能够思考这个问题。为一个你非常爱的人，你愿意被捆绑在一个婴孩的身体中多久？三天？三个礼拜？三年？主耶稣来到世间，被困在有限制的人体中33年。可是你知道他是个多么大能的真神，他都愿意放弃这些，只为了爱你。希望你能够记着主耶稣的顺服，主耶稣的谦卑，最重要要记得他是多么的爱你。我们要感谢主耶稣，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并要爱人如己。
有关家庭，家庭的建立并不是偶然的，它也不来自进化。圣经告诉我们，家庭制度是天上的神所设立的，家庭目的之一是作为社会最基本的基础和单位，家和是神的旨意。家庭另外一个目的是荣耀那位创立家庭制度的神。你我选择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就是决定我们生活的未来，快乐不快乐。从此可知，选择终生伴侣是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请记住，美满快乐的家庭是由我开始的。愿神祝福您的家庭，愿您的家庭荣耀神的名。
荣耀的景象。您好，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分享一点我灵修的心得。争论往往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你同意吗？但是和自己争论还是值得一提的。实际上，这是有关属灵生命的事情，因为有时你需要与自己的内心有良好的沟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容易被我们的情绪所影响，而不能专注在上帝话语的真理上。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往往忽略了上帝话语的教导，圣灵的提醒，甚至背诵过的许多关于平安、稳妥和上帝应许的经文。但是相反的，我们却常常坚持用自己的情绪来处理事情。我会为自己的境遇感到伤心而难过，因此我不喜欢遇到困难，也不想苦恼。当我感觉抑郁症将要来袭，那么我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不去面对它。这样的情况不就是你经常对自己说的话吗？我们内心太容易屈服了，我们的内心在失败中不停地翻滚，根本没有能力去呼求上帝的应许。我们都需要养成一种习惯，我正在努力这样做，就是凡事不要凭自己的感觉，乃是要听从上帝所说的真理。我鼓励你也能这样做。因此，当你遇到试炼、困难时，请不要退缩，勇敢地去面对事实，并且要寄予盼望。诗篇中的诗人就是这样做的。当他面临困境，落入黑暗之中，他便立即抑制住内心消沉的意志。诗人在诗篇42篇中对自己说：“我的心哪， 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上帝，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荣光，是我的上帝。这是多么棒的一节经文啊，值得我们将它牢记在心。因为当你在幽暗低谷时，你奋力挣扎着，试图除去无法承受的痛苦，这时你需要来自上帝话语的力量，圣灵极大的安慰将充满你的心，你会重新得力，心中将充满新的希望。想想看，也许你在公交车上、朋友的电话中，或是晚间新闻里听到了太多负面与绝望的消息，也许在你耳边一直出现那来自恶者有关死亡或失败的细微声音，那么你必须要宣告你在基督里的真实景况才行，而且还要提醒自己，耶稣是你的帮助和盼望，天父是如此深爱着你，你将来在天堂是稳妥的。无论你现在是怎样的光景，请你和我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一直以来我听了太多愤世嫉俗的话，令我产生负面的想法和焦虑，就像蜜蜂在我的头上嗡嗡地作响。即由圣灵在我心中的力量，帮助我可以宣告，我的心灵享有上帝的平安。我确信，上帝将带给我崭新的盼望与光明。如此祷告，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随着中美两国在经济文化诸多方面的交流日益加深，两国人民的往来也越来越多，每年都有大批的中国人来到美国探亲、留学、移民或寻找工作机会。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在美或长或短的生活经历。在美国，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和留学生都愿意接受洗礼，成为耶稣的信徒。这是为什么呢？听众朋友，我首先给大家讲一个纽约陈律师的故事。陈律师在纽约一家律师楼工作，他的办公室就在世贸中心上，每天他都要接待很多客户，处理众多的法律文件，奔忙在谈判桌和法庭之间，像在中国的许多职业人士一样。他相信自己是命运的主宰，追求成功是人生的意义所在。但2001年9月11日，美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恐怖袭击改变了他的信仰，他开始相信上帝对他来说是真实存在的。因为那天他平生第一次送已经8岁的儿子上学，而躲过了劫难。我心存内疚很久，911前晚才决定付出行动，送儿子上一次学。事隔2年多，陈律师还是唠唠叨叨地向很多人讲起这段故事。他说，就是从那天起，他的心中忽然有了上帝的召唤，因为除了上帝，还有其他什么别的事情可以解释在那样一个隐藏着巨大劫难的清晨，他冥冥之中愧对儿子的感觉，可以改变他多年的习惯，送儿子去上学呢？911发生以后，他的办公室内所有的法律书籍和文件都通通烧掉了。但不久之后，对方律师居然将一个个正在进行的诉讼文件送到他手里，出版社也为他免费补齐了一套套的书刊，这一切更让他对主深信不疑。经常给客户解释条文规范的陈律师开始觉得，以前自己认为自己可以决定自己或他人的命运的想法是多么可笑，实际上很多事都是人无法掌握和解释的。从前自己强求的一切一下子变得如此的微不足道。信神之前的陈律师
经常梦见自己错过截止日期，或者忘了做什么事而惊醒。在工作中，事事一定要做到最好，为此他经常和别人发生争吵，直到吵到脸红脖子粗。接受洗礼之后，这种事情很少发生了。他说自己把一副重担交出去了，神给了他更通达的道路。他比以往更在意身边亲人和生活，没事的时候花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从中他获得的平安和喜乐是前所未有的。而事业也竟然随着内心趋于安宁而发达起来，他说这一切都是信主以后而产生的。像陈律师一样，很多华人来到美国以后都信奉了耶稣基督，他们当然不可能都是因为一个突发的事件而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也不是每个人都像陈律师那样内心经历对信神与否的挣扎。他们每个人都经历了不同的道路，最终发现主才是自己终身的依托。正像一位曾经离开教会几年之后又回归主的吴弟兄说，那种感觉好似蓦然回首，我神就在灯火阑珊处。这位弟兄还接着说，与其说人认识神，倒不如说神认识人，这是一个双方互相寻找的过程。自己走过一大圈，流浪了一大圈，回来的时候更有回家的温暖感觉。圣经里讲，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了。对于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来说，情况正是这样。自从他们从内心接受了耶稣之后，他们得到了永恒的快乐和不变的平安，他们内心深处有了信仰的支撑，这种信仰可以让他们经历百般艰苦也不退缩，在异乡更轻松地打拼生活，让他们拥有一份更安宁自然的心境，享受喜乐与和睦的生活。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for the dawning of the day. There will never come a moment in time when the heavens cease to say, glory to the Father's h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We must follow His command.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e,
there will never be another reason.
Come,
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